祝福我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为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祝福我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为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以发心当中稍稍安住，那我们今天继续上一次的这个内容。现在我们月观论师他的月观论师的菩萨戒二十颂当中的第十，我看十五个偈颂当中的一段当中正地。现在这个当中呢，现在我们就是说，一般受持菩萨戒以后，在平时的日常生活当中需要留意的一些内容，主要是这些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能够遇到的，但是因为情况有时候会比较怎么讲呢，有多种角度，或者说有很多是当时的种种的内外环境情况对境，尤其是对境的差别，而且能够利乐对境的这个差别结果，就是因为你的行为如何改善其他人，如何帮助其他人的这个程度呢，就是对于这些行为上面的取舍会有就是差别，有些该做的就是没有做到，或者是不该做的做了，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做了一些这样的区别，那有些是该做的没有做，这个也是要看心相上面和这个心态上面的一个差别，基于特定的慈悲心，当时根据自己的真实意乐，就是意境去判断以后，这样做反而没有好处，也有这样子，就是这个上面说建议去做的事情，你不去做的时候，也可能会有理由，但是也这个是因为大多数情况下呢，就是说这个上面讲的，不要去做这一种的事情， 那这样子也一定有它的道理。但是说或者说做这个事情讲的时候没有做啊，或者是说不要去做的时候做，有这些因为动机的差别，对情势的观察和分析的差别而有所不同，因为这个在后面有讲。说到一个人有真诚的利他心，就主要是基于真诚的心，然后慈悲心的同时如果就是这个上面犯的根据当时情势的判断呢说到不能做的或者是做的这些没有做到这些就是不能依照这个条例或也一样这个四十六中的这个恶作的这个来判，绝对以这种的方式来去判定这个是不合适的，所以说就是就前面的先讲这个部分吧。我上一次这个诽谤就是已经讲完了这个不舍禁律这个部分了，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跟智慧相关的一些内容，如何修学智慧，闻所生慧，修所生慧，思所生慧，修所生慧的内容当中，如何取舍的一些部分，根据菩萨戒的要求。那在这个当中呢，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第十五这个偈颂，就是我们刚才念了前面的这个禁律的部分，后面就是诽谤远离声闻称，游子法藏勤比称，就这两句。所以这个当中呢，就是第我看27个部分的内容。第27个部分的内容呢，就是说一个人有些时候人就是在修学大乘佛法的一种社会里面会有就是一种的看法，就是小乘的佛教的这个发心很小，或者正量不够究竟，就然后也好像就是说他们是下劣的根器的人才修的，有这样的一种的想法，然后甚至是说因此呢会有一种就好像小乘的佛法包括经本的话也不太去，就是说这个不是给我们大乘的，应该是给他们自己声闻人，就是声闻称的这些人的一种的教法，所以也不需要去背诵，或者是说就是思维就是他的这个法义哦，然后根本谈不上说就是专门的去就是想要去修学或者接受某一些传承啊，就是然后去这方面好像对下大乘的修学的人来讲甚至是一件错的事情，不应该去做的一件事情一样。如果有产生这种的想法，对大小乘的佛法呢就是好像对大乘佛法根本就是两个道，根本就好像是一种怎么讲呢，互此没有彼此没有就是交往的一种的隔绝的那种，好像就不需修大乘就不需要修这个基础乘或者小乘的那种的一种感受的话，这种的见解很强，甚至有这种不能就是容忍的那种是吧，有时候有这种好像一说小乘的时候好像信心和这些对法本对出家人对这个没有那种的就是尊敬的心，就这样的话就舍于菩萨戒。因为小乘我们所说的就是从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就是从戒律上来讲，大乘修行的这些菩萨戒前呢也有受这个别解脱戒，大乘上面密乘行者的前面的就是三戒，就是这个的话要修这个部分。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修就是定的上面就是南传佛教也修止观，这些跟大乘佛法当中讲的就是发心上面这些可能是有这个是有差别，有一些特定的这些见解上面有一些差别以外，整体上面很多修法的一些都是类同的那种很多。我们也修这种就是观无常啊，修这个就是观这个慈悲观因果，南传佛教里面其实有观慈悲的这种修法，就不净观啊，这些包括升起出离心之就是如何调伏贪心，这些乃至嗔心愚痴，这些上面都有一系列的这个就是 教法。所以大家如果看很多论点大乘学院里面学的很多也是小乘的这个传承的教法，或者是经本啊这些，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有很多是大小乘共通，有一些是就是类似的，就是说法义讲的都是就是相似的那种的，典籍里面讲到的。这些就是有关于定的这些阐述啊，这些方面，大小乘里面有很多是共通，所以说，就是说，如果说认为小乘是不必要的、不需要的、多余的啊，或者是不是大乘学习的人的一个需要修学的内容，这样，所以说这个上面呢，就是有这个过失了。有一些人甚至就是说，小乘既然不承认我们大乘是就是佛教讲的有个别的部分的这种小乘的宗派，那么我们也不承认他们那种的，有的话那种的就是犯，就是更大的过失。所以佛都是佛亲口所说的，教的教法，但是说好像说这个就是没有任何对于大乘修行者来讲没有任何可取的地方一样，那种的观念形成的话也是就是一种的恶作。所以这个大小乘的传承呢，就是这些看起来是比较就是有时候因为现在大家也可以看到，除了一些个别的会议啊这些以外，那比如说大家有时候还是能看到有一种的分歧，就是意思说这种的就是不正确的观念带来的一些后果。因为就是说某某寺庙是大乘的佛教的寺庙里面呢，可能就是专注在自己传承里面的一些人呢，就是相互就拜访啊，参访或者是请教就是求某一类的这传承啊，就是小乘的南传的佛教的有些僧人呢，或者他们也许也不就是有一种没有还形成大规模的，就是像这个北传的佛教啊这些里面请教请传承啊，就是这方面，然后好像就是有一定的某一种的就是距离啊。那大乘佛教的僧人或者这些并不是你要变成那种就是声闻的称的一些绝对的见解这个意思，但是因为有很多是共通的，都是释迦牟尼佛的教法，这一类的教法尤其可以说就是大小乘很多都是共通的啊。刚才我们讲的戒定慧方面，如果你可以就是保持这种发心是大乘的，因为这个是内在的一个动机嘛，就是心态嘛，然后把这个就是一些基础性的这种有关于出离的教法或者这些呢，当作是修学大乘的这种前戏呢，然后逐步可以就是让一个人走上菩提道，这方面，所以有缘的人呢，这方面的就这些上面，专注在这一些，就是因为大小乘就代表佛的这个教法的传承呢、当然还有金刚乘，可以说大小乘、般若音乘、金刚国乘这样讲的话，那主要在这个世界上面本身，就是佛教的这种怎么讲呢？人口也好，或者是整体对这些应该是比较和，共同去努力，然后本身就是众生法界众生都是母亲一样，就是整个佛陀的教法呢都是就是大家共同修学的，皈依三宝以后，我们没有说就是说佛陀的部分的法我们要修，部分的法呢我们就是完全就可以怎么讲呢，有点排斥，没有排斥的，这个不能够排斥。如果你说我没有时间呢，就是学系统的，那我只是就是修某一个特定的法门，这种可能有的，但是意思说要有接受，因为皈依法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说皈依大乘法，所以而是说整体的这个教法正法世尊所这种言传身教的所有的这个法呢，就是都要学嘛， 所以这也是当然容易理解，但是意思说，态度上面呢，就是作为我们就是一种大臣的传统这样子来的话，同时要恭敬其他的声闻缘觉这种的缘觉的，基本上现在传承某一种传承已经不并没有存在，但是就是意思是这个修行人肯定存在的，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我是缘觉称这样的一个宗派没有存在。但是其他的就是声闻称的这种还是蛮多的，所以就恭敬这个尊敬，保持恭敬心。然后学的时候，我们刚才讲的一样，其实我们是就是你自己可以怀有这个具有大乘的这个见解以后呢，就是具体的一些做法上面，就像我们在发菩提心以后说，哪怕是吃饭睡觉都在积累资粮一样，这个就是并没有说。修学小乘，你就马上就是小乘的传承来的这些法本以后，或者是某一种的，就是经典呢，只是就是说那个，阿含经呢，你读阿含经的时候，你就变成了小乘，然后你读某一种就是，比如说般若呀，就是大般若经这样的话，那你就一下子变成大乘，这也不是你读的人是读的人。但是，就是你本身的心态是怎么样？这是为什么？我们说，即便在大乘的传统里面呢，其实不能就表面上面是大乘，但是内心实质上面呢，就比如说我讲课，大家听课，那这时候前面念这个皈依发心，但是虽然大家都有念，但是事实上面有什么样的心态，就这个很重要，这个决定了这个是什么样的一种修持修行呢？就是以三书胜摄持的时候呢，真的是不是一个就是是挂个名字一样上个牌子，就走个过程。如果听课的人觉得说就是听听算了，就这样的一种心态的话，可能不算大乘小乘。或者是说听课的人想说就是利益无偏的所有的遍虚空的众生，愿他们成佛而去聆听，愿自他一切就是能够就近成佛。这样的话，那算是一种，而且这个也不是一个就是一种的口号一样喊一下，但是心里面没有真正的就是发自内心的一种的，就是这么的当下真挚的一个心。所以那样的话，所以。就是听的人的这个心来决定的。如果听的人心里有烦恼的话，可以一边听课，也可以一边可以那种造那种的业。如果讲的人也是一样，如果讲的人是出于某一种其他的世间的利乐，或者是说希望别人感觉到就是说有这个法讲的好啊，或者是有这个某一种的其他的这类的一些心态。那就并不是一个大乘，乃至于不是小乘，也许是世间乘。所以这个上面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外在的形象上面是大小乘和内心，就是境界、动机、发心这些决定的这个大小乘呢，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首先是这个部分，然后第二一个。有自法藏情比称，在这个地方呢，也是说，就是说，你可以就是去学习我们刚才讲的，有这个大乘、小乘的这个共通的很多部分，而且有一些是，就是很多传承，或者说这些都是来自于这个不派佛教、南传佛教，或者是说。巴利文的传承，或者说我们说的，声闻缘觉的传承。总的来讲，怎么讲呢？就是这个传承在整个大乘的佛教的这种修学里面肯定是很多的。因为过去南传佛教，现在变成普遍南传佛教的地方呢，也是有大乘，也有金刚乘。这个，因为现在的一个情况，大乘主要是在北方、南方，就是。东南亚的国家，南亚的国家很多是这种，就是小乘嘛，我们所说的，但是过去历史上面呢，就是七八百年前呢，这样的时候并不是这样子， 就是斯里兰卡那些地方有金刚秤，现在那边都有很著名的这个圣地嘛，朝圣的金刚秤的圣地。然后他们的历史里面有这个导师还是那个是上面有讲很多大乘佛教繁荣的一些情况，因为也是跟世俗政权有关系，跟那个就是传承断绝的因缘。然后说这个印度尼西亚这些地方现在就也是就是甚至都没有佛教了，基本上快。但是是历史上面说那些地方就是有修学大小乘的这个教法，所以乃至于阿底峡最就是讲到金州法称大师的名字的时候，说双手合十泪流满面，这边有很有这个菩提心的教法，都是从那边就是求过来的嘛。阿底峡尊者说他的所教授的都是金州法称的恩，所以到这个就是现在苏门答腊岛那边，那就是说，所以可想而知，当时说那边有一个就是那个阿底峡尊者去的时候，可能就是有数百人吧，五六百人的僧众的一些寺庙啊之类的。就那边那个三佛齐那个朝国家吧，当时的一个朝代吧，他们那边算是那个那些时代的时候就佛法非常的兴盛。所以意思是说以前菲律宾还有马来西亚好多就是泰国那些地方都有大乘佛教，这大家就稍稍留心就可以了解。那北方过去中亚的地方，阿富汗现在的就是阿富汗巴基斯坦什么西域的36国的好多地方，看那个玄奘西域大唐西域记，大家知道那边很多地方就是丛林南方就是西边那些好多地方都有那个大小乘显密宗啊，或者是就是与外道就是不同的那种混杂的，或者是大小乘共有的，或者是有小乘为主的，或者是有一些是以大乘为主的那些国度嘛，就那些。所以本身就是有很多传承上面或者是就是地理上面的也有就跟现在的情况不一样。所以说学习这个大小乘这些时候，我们刚才讲的一样，都认为这是佛陀的教法啊，三藏十二部这些。都是这样子。但是特定的如果说作为大乘的这个受大乘菩萨戒的人来讲，发心的时候，这个就是日日夜夜当中呢保持菩提心是吧，时常关照菩萨戒，就这个上面是没问题的。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就是因为同时呢怎么讲呢，忽视就是自己作为受持菩萨戒的一个这种大乘发心发了菩萨这种愿心的一个人来讲的话，那就是说如果这个丢掉的话，整天想世间法或者是整天只是想要自我了脱的一种的心，这种的话，那就是升起大乘的道功的这方面还就是有距离啊。就所以说不论你怎么样实践的时候，像华严经进行品里面讲的一样，甚至走路吃饭穿衣当中，只要有菩提心就是大乘的法。如果没有菩提心的话呢，可能就是哪怕是在大乘的经典修学的这个殿堂里面呢，跟随大家念诵禅修，可能内心因为是世间法的缘故也变成世间法。所以这种的所以就主要是在发心吧，就这样说嘛。所以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修密乘，或者是说我们就是修前行这些时候也是一样，共同外前行的这些里面就有很多有关于出离心啊，就有很多这方面相关的。有时候就是说就皈依发心其他的一些修法里面也会提到这个外上面怎么修皈依，内怎么修密怎么修，所以整体上面是这种都有涵盖。然后如果我们说修这个就是说某一种层次的这种爱心的时候，先也要有同理心，也有那种换位思考的能力，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种比较就是基础性的那种的一些怎么讲呢观修，然后再来说就是逐渐比较更加就是深的一些慈悲心的一些关照和修行，所以在修行转念的一些教法这些上面也是就是前提是怎么样去禁止恶行呢，就大乘菩萨戒里面也有那种怎么样去避免这种伤害的一些这有吗，那这个也是同时也是南传佛教或者这些里面讲的，如果你没有即使有同情心，没有就是把这个先自度的这个心呢就是为主来修行的时候呢，是有那个怎么样禁止恶行和这些有相关的相似的这种的修法吗，所以我们就是意思说应该逐步的去修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这些上面应该说整体都是佛法的佛的教法，所以内心当中就是对我们甚至说小乘这种的词被其他的这种南传佛教的人理解成某一种大乘的那种偏见也好傲慢也好或者是某一种对他们的不敬这种，所以要跟其他人相处的时候可能也要说有些人说巴利文的传承啊，或者是有些人能接受这种说啊就是基础乘的这个教法，这样讲的话是很重要的这个意思。那下面的这个就是说未经佛教情外论，心情外道复爱乐，毁谤大乘毁谤远离大乘法，赞叹自己而毁他。所以这一个部分也是说就是除了因为就是佛教里面的整体的佛法的这个因为多少有一些这个情况，但是所以为什么讲作为一个菩萨戒来说这个情况嘛，因为大家说有一些人就是作为修闲的人有一点就是说对密宗有一点就是保持距离啊那种的人有的。有些人是自己偷偷的学，就是表面上面因为那个环境好像并不是那么样的开放和那种的缘故呢，他就是自己就是密续的一些修行呢，这方面是稍微隐藏的方式来修，这个当然是也是也许是比较合适的一种的行为啊。有些然后但是就是现在倒没有太明显的对不接受密法的这种，但是过去个别的时候呀，个别的法师或者是那些他们的见解里面，在特定的时段，有些是前期或者某些时候他说过某一些密法，好像是怎么没太弄明白的时候说的一些，看到一些现象以后，就是就现象而论，就是觉得有点看不过去啊这种，但后来就发现说，有很多确实是方便山桥啊这些。比较高深的这些见解啊和这种方便的修法，所以对这方面呢就是后来再说一些就是怎么讲呢解释呀或者是甚至忏悔啊或者是那种都有，当然会有些人会就是不接受这所以南传佛教或者说巴利文传承当中的这些也可能就是不接受大乘的或者说菩萨乘的这种的教法，这种的声闻乘来讲的话，有一些觉得这个在如心论呢其他的里面都有嘛，就是认为因为其实说在南传佛教里面很重视这种就是说这个依据文字来说，就是译文而就是忠于文字的那种观念很强，所以说所以那当时就文字的这些来源呢这些方面当然就是普遍来讲的话因为这样讲吧，就是依于某一种的文字的话会说这个时间上面呢是我们是早期的这个佛教嘛，就是所以说有些就像研究科学研究的人或者是考古研究的人一样，以那种的态度的话，当然因为大乘的根上面在这个 大众部的叫法的这个延续上面的缘故呢，其实也是当时由这个不派佛教的这种的时候共通有的嘛。因为说到这个文字本身的书籍本身的话，没有一本书籍可以追溯到佛陀的本身的时代，也是好几百年以后的一种的。现在有的这些书都是这样子，好像2100多年还是200多年，是不是有那？好像我听说有这种这那时候的书，但是大部分都是二三世纪这种的书比较多，那。不论如何，就是整体来讲，就是消弭那种大小乘的一些距离感呢，然后不能形成那种就是设这种法设这种的僧那种的菩萨戒什么的，小乘佛法不是佛说的这种的，我自己那没见过有人是这样想的，在大乘佛教里面，好像是没有看到，没有听到这方面的。但是就是这说到就是进一步下面这个的时候呢，说学习外道，就未尽佛道勤外论这个上面，意思是说，好像我们需要自己好好去学习，佛法的见解、修行啊，行为啊，这个然后证得的果呀，这方面的要好好去整体的了解，也要去了解整体的这个声闻缘觉菩萨乘三乘，如果我们说这样讲。然后，如果是说其他的就是非佛教的这些呢，因为过去有一些大论师呀，就是我们佛教里面大乘佛教里面发心的时候是说帮助所有的一切有情众生，而没有发心说只帮佛教徒，或者是只帮大乘佛弟子，所以这个缘故呢，就是佛教大乘的修学的人，尤其现代社会也是。大部分能够比较广泛的接触社会的，还是大乘佛教的法师们比较多。跟这个政界或者是商界、科学界、教育界各方面的那种沟通这些比较多嘛，比较多。然后过去的时候也有就是外道可能愿意就是学习佛法的这种各种见解和想要就是挑战佛教的一些观点呢，这种。那佛教的大德们，像陈那论师、法称大师，他们也就是精通学习这种外论了、然后来去就是遮止外道的种种这些见解上面的问题，然后来呈现佛法的这种的见解，然后再来断除各种就是争论的点呢，就是澄清理清这些部分，所以像这方面的来讲的话，他们本身学习外论的时候，就是为了帮助其他人。比如说，现在有一些南印度的寺庙里面在学习科学，也他们也派了不少的僧人来美国一些大学里面，威斯康星大学好像有，不是那个 Emory 大学最多吧，应该他们有一些项目。然后其他地方好像有一些大学也有，这个接受佛教的，就是出家人。然后经过好些年的这个培训和专门的一些项目的这种就是作业以后，他们也变成类似于就比较了解科学的道理啊各方面的，所以有共同的语言，他们知道对方科学上面的很多方面的一些见解态度啊，这分析研究的方法呀，实验呢，这些上面都有多少有参与吧，也有一些外国的大学的老师、退休人、大学生。去就是印度那些寺庙，就是藏传佛教的一些寺庙，去在那边就是教他们科学，当然还有很多就是在大学里面也建立某一些佛学研究啊，就是说作为一种文化也好，或者是哲学也好，去建立这个，甚至就是有专门宗教学研究，比较宗教学这方面，所以。大学里面也有这个法师在教课，以前不是那个东渡仁波切是吧？东渡仁波切，还有那个萨迦派的一个大的是什么？是他们也在那个有些在什么哈佛大学，有些是不是在麻省呢？那个麻省理工学院还有一个也有一个僧人，我了解的，他们那边也有一个什么就是中心吧，佛教的一个中心，他们有开课，就是常年从70年代。 那两位我知道的那两位 Mugmar 吧，一个叫 Mugmar， 就是以前在瓦拉纳西印度那边有一个就是高级学院嘛，个什么 Higher Education 什么一个 college， 然后从那边呢就是学习佛学的一些大的，就是一些仁波切或者是一些格西，他们在那边，所以他们在那边经过一些年教学或者学习以后呢，然后再去了其他的世界，其他地方，英国那些也有这个交流啊，是常年的教学啊，有过去有一些现在可能都退休了好些年嘛，就这种，所以我们的意思是说，他们是为了就是彼此共同的有共同的语言的基础也好，也就是认知的领域上面的一些沟通的这个，然后彼此交流嘛，然后深化一些交流有帮助，认识到，所以如果是在我们以前有一些佛教的大德，也有说，在物理学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就是物质现象的世界当中的一些领域的研究的话，那现代科学就是远远就是比较精确，比较就是可以呈现在你面前的很多数据实验这种就很多，所以而且就是有非常非常庞大的体系的这些研究啊，是这些物质的限量的这些可以看到的摸到的可以就是运作的这些设施啊，这些技术啊，那些仪器啊，所以用这种方式。那在佛法里面有很多关于这个一些身心的一些根本性的有些问题啊，然后就是有关于心识以及情绪这方面的，就是他们闻所未闻的很多分析的方法吧，就是它的功能性的，然后层次不一样的或者粗细不同的这个心的特质，烦恼如何转化烦恼，如何转化正向的这种就是能力啊，就是品质真相怎么讲，在这方面的那佛法里面有很多，乃至于就是研究就是本质的一些就是事物的本来面目啊。我们说无明在佛法里面指的是什么意思呀，所以如何就转化这种局限性的这种贪嗔痴的这些怎么讲呢，就这些就根本性的问题，慢慢也就是逐渐深入到，因为有时候彼此的领域里面就是能够共同分享的是比较初级层次的，就甚至到目前为止有部分，但是也有就是逐渐深化的这个趋势，所以这方面肯定是就是比较有很大的未来长期来讲对人的社会人的福祉有很大的益处。所以但是这个时候呢，就是也在讲到说就唯经佛教情外论呢，这方面可以就是为了帮助别其他的人呢，去学各种的沟通的，或者是促进科学，或者是说能够调化其他外面的人的一些错误的一些观点呢，这方面呢做一些努力而去学对方的知识和这些见解。所以像比如说有一些问题是暂时或者是一段时间没有办法太直接说能够说清楚，但是讨论的时候毕竟比不讨论好嘛。所以说就意思是说，但是这个时候呢，可能有些人觉得佛教里面的这些呢没有并没有引起很大的这个耐心呢去学习佛法的知识。但是对于外在的现象呢，很新奇的一些事物呀，能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呢，很受吸引，很受欢迎。所以比如说手机啊，或者是电子产品啊，或者是有一些科技的这些产物，这些时候呢，有发明创造的时候，那可能心被完全被收摄，好像就是心被转了，就这方面，这些还有一些时候说。就比如说前后世的问题，有些科学的领域的很多人并不能说他们能够证实有前后世或者没有前后世，但是 就很多人比较说前后事的时候，好像是怎么讲呢？某一种的态度可以给别人的一种印象，说他们知道没有前后事一样的一种的态度呈现出来。有个别的时候，那这样子，那其他人会受他们的一种影响，觉得说前后事的那种可能是不是没有啊？但是是只有宗教的人或者是不能被证明的人去说有。那就是说科学里面有一些是某一种的就包括脑的研究也好，或者是有一些立场啊，有一些说的现在能说出来的这些，包括外星太空有没有人啊，这些上面它不是一个正式的前后是说证，我们已经证举证了，没有这样，没有这个，没有这样子的研究说否定的，而是说他们在目前的研究的状况下，就是自己相信什么，那有些人就倾向于可能开放的，有些人比较保守的一些见解。所以说没有人说没有前后事，任何科学家没有举出任何证据这样。但是我们可以说在共同的一些领域呢，就是说濒死的这些人的一些观察，他们所看到的听到的那些，如果积累某一些小，有些说小孩能够想起前世呀，那些上面的一些数据的积累的话，可能就是个人的经验上面他们能够多少就是说明这个有多种的观点。也许这些并不能100%指定说给取信于别人说有前后事这些，这个也有点困难，因为那个人其他的人不是当事人，还有很多人没有第三方的证据的话，好像主观的这些说的呢都不见得能够取信。但是在法庭上面作证的时候，主观的就是说证人啊那些很多也是不能说有太多第三个人，但是受害者的证词也可以算，那就当事人的证词那当然很重要嘛。那从这些角度来讲，就是如果当时的人的这些举证方面呢，这些方面有多少的共性，有多少的这种量，而且有多少的这种历史的这种积累啊，这些上面呢可能也说明某一种情况。那另外一些是说人死去世以后呢，就是能够在定中安住的人的身体出现这种异样的一些情况啊，没有像普通的肉身一样去在就是热的这些环境下就发生这种致肉质的一些很快的腐坏啊。这些上面呢确实觉得这个到时候就是怎么定义这个死亡啊，是不是定义说呼吸停止、心脏停止、脑死亡，乃至于就是脑死亡到什么程度呢？那些入定以后很长时间还没有坏的那些人，这个确实是一些比较真正的科学的方面的一些仪器做的研究嘛。说南印度的好像也是一个法师离世以后好些天以后，他们头上有很多那种测那些什么脑电波的一些东西吧，但是他那里面脑子里面的脑电波显示是说非常的微弱，是很慢的一个，就是在他多少小时，或者我忘了具体是不是天数啊，但是说过了很久以后，为什么他能够安住在那个那种什么 Tugdam 这个上面安住的这个呢？安住在这个新的这个光明呢，木子相合这种的境界上面。那这个当中，就是以后好长时间以后，它那个里面有一些就是不规律的一个信号，就是闪一下，好像有那种的有动静的迹象一样。那应该说脑死亡了以后，就是在多少小时内，它就应该之后就没有那些信号。所以不论如何，我们的意思说，对于这些这里的重点呢，就是说它并没有否定说不应该接触这个外论呢，就是科学也好，外道的一些哲学见解也好，如果这个对，就是自己和其他丰富自己的这个就是各种观点的交流，然后能够帮助到其他的人这样子的时候呢，应该是或者帮助到自己在某一类领域的一些解释啊，比如说现在。就是科学在太空上面的一些观察，包括很多望远镜呢，那些肯定就是也是非常好的。就是过去的时候说地球是不是圆的呀，那些上面就是平的呀、方的或者是什么，各种各样的一些观点有吗？那在 特定的一些佛教的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阿育什么阿育巴扎是吧，阿育巴扎大概是50世纪60世纪之间的一些人嘛，他就说这个什么天体的运动跟现在的科学家讲的是基本上是一样的，就是也是讲到了自转，也讲到了那种公转，各种各样的现象，日食月食那些都说清楚了。好像那个好像是最早什么，反正那个阿育巴扎，大家就以前好像我也发过那个他们的一个微信嘛，他应该是有印度教的家的一个家传，但是后来去南兰陀寺学习啊，怎么样的，也有说受佛教的教育。所以他应该算是印度教或者是佛教，这个我不太清楚，但是至少是在南兰陀寺学过呢。应该是就是跟佛法有缘吧，有接触。那这些以外，包括我们说到的今天那个发的一个《华严经》里面的一些句子呀，这些可以看到说，佛法里面就是确实讲到这些，就是。种种的世界，这些在虚空当中飘荡，在虚空当中，然后各个成体系啊，无量无尽，就是非常多的这些数字数量啊，各个都不一样，有些正在形成，有些住，也有些在外面。这些上面呢，有这个做比喻，也有讲到嘛，所以这些呢，是一种。但是在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意思是说，我们需要。佛法的这种智慧，它有完全成体系的、究竟的、完整的一条路，所以我们不需要就是说，因为学这些其他的这些实践的或者是其他的宗派的这些见解以后呢，好像就完全忽略了，或者是说忘记了。以前有人讲了嘛，就是你自己找就骑着马，然后再来赶其他的马。这个是可以的，你自己就跑下，从马上就掉下来了，或者是就然后试图抓住其他的马，不一定能赶上，但是就是说你自己已经就是失去了本来有的马，或者说以前有这个抱着树，就是一棵树到一棵树这样的时候呢，你自己那棵树呢不能够就是扔掉就是放弃了，然后再来说。张扬其他的那些树啊，这些，所以有点像那种的，说，要这个学习，佛法本身就是这方面，学习佛法的这些，见解修行，非常的重要，而且有些见解就是有了以后呢。可能不是说在这里，不是在讲说大家需要在逻辑上或者是其他上面有很多的辩论呢、争论呢，天天在那边争，也许但是没有真正的发菩提心。这些的话，那还是最终来讲，就是需要就是精于这个实修啊，这方面非常的重要。然后说进于外道复爱乐，如果说就是对自己的佛法的这个教法上面，如果没有太深入的学修的话，或许人更容易被就是彻底的被其他的一些学问啊、系统的这些宗教啊这些所转了，所以。所以自己好像就是说有这样讲，就我们刚才讲的一样，如果是就是吃这种医生给别人开各种的这些处方，甚至是苦口的良药，是为了去除这个身体的疾病，那修行的人呢，就是学习其他的就是佛道和就外道的一些这些。差别呀、啊，去共同去对比，发现了这样的时候，是因为为了拔出这个谬见呢、啊，就是立正见了。所以说这方面的一些呢，就是需要有整体的一种的了解 所以有些是佛法不共的，就是有些是共通的。就比如说有时候是说外道 或者其他里面说，我们也有讲到这个禅修啊，也有讲到这个止啊观啊，乃至于修某一类的外道的这个七脉明点啊这类的，修破啊，或者是某一类的。但是如果你就是没有了解的话，以为因为冥想都是一样的，就是夏玛塔，大家用 Vipassana 这样的词，那以为就是啊，他们已经有了这个词，那肯定是一样的，但实际上是不一样的。里面如果仔细关照的话，这个整体的一个见解，修行的方式的这些上面看似一样，但是见解不一样。有些时候就是行为上面又有这种因为见解的不同有这个差别，然后果地上面证的果上面也有差别，所以他们并不是没有差别。像上一次我说的，因为我其实不太清楚，我们有一些是一样的，那也很好，也不是说一定要不一样。但是就是如果不一样的话，因为名相而认为一样的话，那也有缺失，因为内容不一样。另外有一些比如说可能有一部分是共同的，但是说不够彻，就是从是不是完全一样，不是完全一样的，就是有部分一样的这种情况。所以这个在其他的一些里面都有，从很多方面就是大体上面形似差不多，但是就是仔细看的时候有差别的那种情况。然后这个后面是诽谤远离大乘法，诽谤远离大乘法。所以这个是我们前面讲的，就是因为如果是因为学修不够深的缘故呢，就是再加上没有花那么多的精力时间和就是心力啊去学习佛法，而是去学习外论或者是其他的就是佛法以外的这种的知识，或许是历史知识佛法的，或许是学习某一类的就是尤其是那些哲学啊或者科学这方面的吧，可能他们的共通性不了解的话，以为说可能佛学讲的可能跟科学完全达不到一起，就是八竿子打不着。有些人会这样想，说啊，可能佛学说到科学一些，我们是一样的，可能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生存啊，或者是不是在巴结那种科学啊，或者说本来不是一家，非要说成一家，那多难受。有这样想的有些人，但是不是这样子。如果你仔细看的时候，确实大家在说。就是人的关心的其实是差不多的，如果越到根本的一些问题上面都是殊途同归那种的情况。所以为什么佛教的很多学者比较感兴趣科学研究的一些领域啊，包括量子力学这些上面讲到的，为什么就是解释一些现象的时候跟佛学里面讲的一些做对比啊，时候确实有这个觉得，就是通过就是一方面证悟者的这些智慧以及禅修以后的修行的这种的功德产生的一种的智慧嘛。另外一些方面是从数理数学或者是实验这样来推理，经过很多的付出以后去就是发现的一些道理，然后这些道理在这些很重要的节骨眼上怎么样解释，所以这个上面呢有共同关心的内容，是这种。但是有些以前我们讲那样，就所以说科学发现宇宙是很浩瀚的，那其他宗教说什么地球啊，或者是自己的那个某个角落教堂是自己的这个宇宙的中心这样讲，那这个就觉得说很可笑，他们没有发现宇宙是很广大的，或者是说他们认为神创造世界的时候就是几千年前创造的。很多人深信不疑，那对另一些人来讲呢是笑掉大牙的事情，或者是说也许就不用聊的那种事情。那这种就是有些有生或者是这些万物创造，那佛学里面呢也有讲到这种一个劫的一些循环嘛，这个也有不同的一些算法，一个算法好像是200多亿年。有一种的就是一个劫的那种的算法，而且佛法里面讲到就是六道当中的不同道会受这个劫的这个成住坏空的转变的影响的时候， 受哪一些影响啊？就是说有水、有火、水、风这些形成的破坏力啊，会达到比如说一禅、二禅、三禅啦、啊，或者是四禅的话，就是受不到这种的影响。这些里面有讲比较细微的，所以这些呢，应该是如果就是科学里的学者里面也有很多是只顾自己眼前的那一种比较局限性的，或者是很关闭心灵的那种的比较保守的，或者说对外面好像不是那么友善的一些态度，然后他们早就想好了说所有传统的那些都没有科学那些领域的那些了解的那么深广，但是就是如果他们能够就是多学一点或者多看一些多交流一些的时候，也许他们会发现说这种的话题这些研究或者这些关心的这些呢，在不同的就是时代有这些非常灵光的人或者正悟的人呢，都有提到，所以这方面的交流上面确实有好处的。所以说这里面是说不舍弃大乘的，那当然是一般是因为没有学好自己的佛法，然后可能就是产生这些想法。现在比如说在一些佛教的社会里面呢，因为就我们说的务实的那种的看法，或者眼见为实那种的看法，或者说自己不勤于这个学修的缘故呢，可能有些人觉得说就是除科学是最对的，也许最说的最对最好的就是科学。那或许因为这样讲嘛，就是他在他的内心当中，如果他自己有一定的了解的话，对科学有了解的话，或许他那个态度也会改变。因为科学的领域确实有长足的进步，但是有很多说不清楚的，还有很多就是处于比较初级的研究的阶段一样，而且他们也多少年前说的话和现在说的话不一样，现在说的话可能跟未来说的不一样，所以这些科学顶尖的人物一些的判断也有就是正确的时候，也有失误的时候，所以他不是说一个怎么讲呢，都是永远都是在说的是真谛啊。对于一些小小的问题，我们这一次得这个流行病的时候，很多不同的专家出来，有科学背景的人出来说的话，现在回想过去的时候，觉得就是他们什么都说，什么都做，什么样的奇奇怪怪的一些，后来就是不发现是不合适的那些，他们都建议了。所以这当然我不能是说就是所有的人是科学的，不能否定科学，但是里面的具体的人和当时他的利益或者是政治背景也好，其他的原因吧，或许或者是出于他也是那种认知上面的欠缺而去做盲目的判断的那些来看的话，这些是肯定是允就是应该是允许存在，这个就是不断的纠正的一个过程嘛，并不是否认科学，但是意思说科学工作者和他们的言论呢并不代表真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佛法里面是不是就没有说任何不正确的话，或者是这个里面这个也要看，佛法里面是说佛根据当时的这些众生的能够领会的能力，当时约定俗成或者当时时下的这个文化氛围，然后也讲到就是当时的人不会引起太大的纷争和反对的那种的一些话，所以这里就是说跟当时的这些社会当中能够接受佛法，因为有些时候讲这个根本的东西以外还要讲其他的外围的东西，所以外围的东西这些上面呢就是随缘度众的时候呢，就是根据当时的特定的一些时空的一些背景的需要下有讲，所以这时候有时候我们所说的讲到这个须弥山，然后日月绕着须弥山转的这个，现在看的时候并没有一个眼见为实的那种的须弥山，那另外一些大的就是有一些佛学学的书籍里面讲过，有很多人就是真正的见证过这个须弥庐山啊种种，有些人说须弥庐山指的是冈仁波齐啊，然后它的周边的这个河呀这些湖啊，或者是以这个来做的， 跟那群别人呢有说这个须弥庐山四大八小洲的这个是印度，就是应该是比哈尔那一带的一个中心来分的，他都标出来一些大致的那个相似的那个东胜神州、南瞻部洲、北俱泸州、西牛霍州那些地方的一些名字啊，就是当时是一个比较小的范围来就是做的这个方向的指标。那后来呢就是泛指一个大的一个宇宙当中的一个部分的现象嘛，就是说它是一个系统嘛，就是系统的。那这个就是权益的说的真谛的那些呢，就是就佛说的这种圆满的这种的就是究竟实相的这些方面也有的，就是了解一切法的这种空性的光明这种的教法。那另外一些是我们所说的根据当时的环境，如果说比如说好像先杰千佛的出世的时候，好像就是那里面好像没有看到有女性的什么佛这个这样那样出现的，但是这个不代表说就是有些时候怎么讲，就是说如果剃度出家这些时候呢，如果那个地方佛陀也有很多是并不是完全随顺那种的当时的世俗社会的那种标准的道德要求而去就是随顺，也有很多是没有随顺的。所以比如说种姓制度很强的社会里面，佛就是跟这些所谓高种姓的人和低种姓的人一起共同出家，而且作此这些那各种上面呢以这个就是受戒的这个前后来就排序，而不是以种族的或者种姓的这个来去排序，或者是分这个大家坐的地方啊、睡的地方、吃的地方啊，或者是建立那种种姓制度的任何那种差别对待都没有。所以这些是，然后另外，佛陀修行当中的，那就是显宗的这个，修持的时候，或者是密宗那些大乘的一些修持的时候，并没有说因为就是男的和女的那些根本性的一些差别那种的对待那种，比如说比丘你沙弥，沙弥你居士，居士你居士，基本上都是一对一对的。然后菩萨戒也没有分这个任何这个男女受不一样的菩萨戒啊，或者是身缘次第修的时候，这些是女的不能，或者男的必须，或者是这些没有的。然后像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就是说有佛法发的经典里面有讲到，过去有特定的一些节里面出世的很多女性的，我们可以说这样吧，就是全就是象征性的来讲的话，女性的那种佛度化的众生。然后在就是未来的社会，肯定也有很多就是女性的佛出世，来以那种的形象，因为我们这个社会。有些时候是男权的社会，有些时候是女性女权的社会一样的。在我们这个世界上也出现过，但是大多数是男权社会为主吧。但特定的一些阶段呢，不同的社会也出现过，就比如说是不是玄奘大师讲的东女国，是不是那里面讲的就是男的呢就是只是干活啊，就是务农啊这些，女的呢就是做这个决定去治理这个社会。那现在来讲的话，可能很多欧洲的国家这些就是男女可能就是比例上面也是越来越就是处于比较怎么样的混合的平均的这些状态。那另外一些地区呢，就是像阿富汗那样的地方呢，可能就是女性连上出门啊，就是上街去学校那种的权利，13岁以上还是多少岁，11岁12岁就13岁吧，好像是就被剥夺，那样的地方也有的。所以在同样的一些社会里面，比如说有些时候特定的，比如说武则天的时候可能是女性掌权，清慈禧太后的时候也是女性掌权，在藏地也有就是女国王或者是那种掌权的一些时代，所以在其他国家也是一样，有时候有这种但是相比较的话，就一直到现在为止还是就是男权重的比重就是占的比较多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在这些里面呢，就是说我们以前说的座次呀这些上面呢，因为分出一些特定的一些方式来保护彼此，就是戒心上面呢这些不受干扰啊。 所以有些时候说啊，就应该由这个出家男就是比丘要有这个受比丘尼戒的时候要有这个比丘那种的，就是在场嘛，就是四个比丘四个比丘尼吧，好像是这样受的。比丘的话受的时候是四个比丘就可以吧，应该是这种，就是到时候女众受的时候男女都要这样的一些个别的只有这些，但是这些应该是问题不是。因为没有什么大的，所以不论如何，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主要的内容是说，一个人因为不够了解而去学习了其他的一些外面的，或者说佛法以外的知识以后，反过来反对佛法，这种事情不是不可能出现的，尤其是年轻人身上没有或者不太学习的人身上容易出现。有一些个别的，因为可能是当时的这个畏惧啊、利益啊、受诱惑所导致的，有些是为了报某一种个人的仇而出现的那种，就是也许寺庙当时有个别的方丈啊，或者是管事的人对他没有，他就记恨在心，后来有什么一招有机会他自己得势的时候就去报复啊，像那种有。那我们说诽谤的时候呢，就是说。对于没有了解从智慧的层面没有了解，所以说觉得好像学习佛法呢并没有让他就是智慧大开啊，这些上面的一种假设吧，就是没有学的话没有修的话这谈不上，但是它是一种就是诽谤的方式吧。诽谤的方式是说他不接受大乘佛法，因为好像就是没有得到就是究竟的智慧啊，这方面。或者说佛法里面的讲的法的这个语言风格上面他觉得这个接受不了啊，这个有吗？有些时候人不喜欢那么多菩萨的名字呀，就觉得有点反感念那么多菩萨的名字。以前有一个西方人也说，一个部经里面有那么多菩萨的名字，他又不知道那些人谁，我们为什么要每次念那么多？当然这个不是说他舍得承担，是起一定的烦恼吧。所以有些人就觉得说某一类的就是大乘的教法讲到的某一些就是说你能够就是从此以后远离这个病痛啊或者怎么，我后来又生病了呀，我这样，但是有些人会这样想，就说眼圈上面它这些呢是一种怎么讲呢，就是鼓励人修行当中就是给予的一些启示，给予的一种的怎么讲呢，他并不是说你从此以后没有生老病死是吧，就是但是修到彻底究竟的话当然能够超越，但是在这之前呢，有些人说呢我只要吃一颗甘露丸说这个能够遣除所有的罪孽怎么样见解脱，那我看一下某个塔就可以了，那是不是就我从此以后就不用管我的身口意，那也不是这样子。但所以说自己如果把它就是只是文字上文艺上面的了解以此为真谛，而没有分这个就是那种权益和那种究竟义啊，就是失义离地上面的这些上面就是失地离地这些上面没有太分清楚的话，有可能会认为说没有给自己带来应有的福报。有些人说啊，我为了这某某家里面的人身体不生病的，我放生很多，念经很多。有些时候觉得自己马上见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就觉得很有信心。有些时候可能没有，反而继续在生病这样的时候，都觉得说，那我做的那些到底有什么用吗？就那种想法有。所以这个就是上面呢，它不是一个单一的这个因缘，所以有多种的个人的造作的因缘。如果用外缘的方式来遣除，不一定需要长期的修行，或者是说转化。有一些是说。就针对性的这种的处理啊，就当下是你因为这个行为出现的。你比如说一个人自己一直吸毒，那他说我希望我能够停止吸毒，我只是就是拜托其他法师给我念经，但是我还是自己犯瘾的时候就去吸，然后又怪其他出家人说你们能不能你们怎么没念经了，我怎么就是还在吸啊？那这样主要是自己也要转变这个行为嘛。出家人念经可能。有某一种的功德成熟的方式给你回向，然后或许在你的心里或者是周边因缘产生一些改变，但是这些呢就是比较复杂的，所以很重要的就是自己要下决心，然后自己下完决心以后，就是里外多种因缘的一种撮合下，就是 可以做一些改善，让一个人有求于这个佛法当中来解除所有的困难的那种心的话，他多少有一种就是就是依靠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情节吧。但是有时候这些呢，就是不够稳定的时候，不以他自己的那种意愿发生的时候，人有时候有些人会有这种产生这种烦恼怀疑，就是没有得到福报啊这种想法。那另外一些呢，我们所说的有人说大乘佛家不是佛法的，不是佛所说呀，以此呢就是干脆去学习南传佛教，在西方也有这种人。好像在其他地方我不知道，可能也许有也许没有。因为他们有一些是研究历史的，就觉得说那不派佛教那是最早，那应该是最纯正的佛法吧，那也就应该就是以那种方式来学修。那这个因为多种就是怎么讲呢，这样讲吧。就是说佛法的一些传承呢，这些看你自己的心量吧，因缘吧，有这些有差别。像就是弥勒菩萨在斗衰宫里面所传的这个教法，龙树菩萨从龙宫里面取录的这种的经典，这些如果你光是说听这一个来源的一种的方式的话，已经超出了你的一般的认同和想象。但是你如果看了具体的文字的时候，心会获得很大的解惑啊，就是豁然开朗，开启智慧。所以我们不应该就是仅仅是听一些合理不合理的那种的，自己的就是判断那些是这种怎么讲呢，完全自己的感受是一种完全的真谛的衡量真谛的那种量和标准一样，那样的话可能也有一些问题。有时候也要怀疑自己是不是有无知呀，有偏见呢，有时候有这种，然后再看具体的内容，这样可能是比较好的。所以说，因为如果说佛法大乘佛教的智慧可能就是说没有学好，反而是学了其他的一些认为很吸引人的一些哲学啊，或者是某一类的科学技术让你很臣服啊，这样的一种，然后其他的就是说就怎么讲呢，我们说刚才说的是那种权益那种实意，这些上面的一些分别、啊、佛陀讲的那种间接的引导的一些方式和直接讲智慧的那些上面呢，就应该更加专注在智慧，这直接讲的智慧的方面。但是因为人的多种多样，很多种的状况和心态和向那种倾向性不一样的人，所以我们不能否定佛讲的相对的这种善巧的种种的法是很有用的，很有必要的。对，所以这些上面所以不能因为说我们刚才讲的一样，说因为佛大乘佛法和整个佛法里面悲智很重要嘛，这个上面的增长上面你没有意，自己没有意了，觉得从佛法没有受到启发的，然后就舍弃，这样的话或者是说甚至不是佛说的那样的一种观念有的话，就是说所以可能就是放弃了以佛法的方式来就是引导自己的身与意，或者以佛法的方式来帮助别人，这些上面呢自己已经失去了某一种的希望，那样的话就是刚才这里面所讲的就是远离大乘法的这个做法。这些有一些就是这些导致的原因呢，就是内心当中非礼作义，自己就是把一些事情呢没有想明白，或者没有想通，或者是想歪的这种的原因，修学不够啊，这方面的就草草的去判断了。有些自己先不了解的时候说，我先不了解，但是我以这种正面的方式，因为是皈依佛法的弟子，所以我就是留着将来会明白的，保持一种开放的心很重要。所以说，或者说因为是佛法，所以我有对他预想一种正面的，我倾向于相信，但是我将来会就得到证明那种的一种心了。还有一种是倾向于不相信政府的那种的心的话，那就不一样，有些事可能是没有太大的意见那种的，保持一种开放。所以另外一些人是说 自己没有太大的注意，但是别人怎么说，就是其他人说这个大臣怎么样的一些过失的话，自己也就跟着说，跟着去作揖啊，跟着这样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样的话会导致一些这些过失啊。所以有些像我们刚才讲，大臣说现在是男女权利很，就是男权、女权这些女权很重要的社会，有些说为什么？女性多出来那么多一些戒呀、啊，男比丘尼有这个364条戒是吧？男比丘253条戒，那或者说227条戒，那转法教里面，那为什么女生多出来一些戒律啊？这些，这个跟就是怎么样去避免有很多那种，怎么讲呢？引起别人的一些。就为什么有些佛法里面说，哎，为什么说到女性的一些过失啊？佛法里面有些是这样讲，这个是因为当时的男众，就是修行的团体，主要是男众的话，讲这个不净观呢，讲的时候对象是个女的，就是为了避免这个贪心的升起。如果是女众的一个地方的话，你可以说男众男的就对镜是一个男的，然后怎么样去避免这个升起这个欲望啊，过度的那些争论的。所以这个上面其实没有什么那种。就是就是针对对镜的这个人是男女众而有差别，而不是真正的讲说这个36种不净是一个人的共通的东西嘛，并不是女生是36种不净，男生就这些都没有这些，这都是一样。所以戒律上面也是一样的，为了某一种的保护的缘故呢，就是有讲到。怎么样去就是更好的保护到自己的身体健康，有特定的一些，包括就是说用滤网的话，那就比丘有这个用滤网，那个肯定就是过滤水里面的虫子，一方面保护了虫子不被这个烧啊煮啊或者喝下去啊弄死，另外一方面有身体上面不生虫，肠胃当中这些，反正都这一类的。就是先接千佛里面出世的这个一千尊佛，但是过去的一些劫当中呢，出现过这个就是女性的佛度化众生的这种的世界一样，就是这个也没有什么固定性的，所以有些这些方面的一些因此而不喜欢佛教啊，有可能有些会有这种的情绪，就是尤其是刚学佛，然后稍稍蜻蜓点水接触的时候，然后另外一些是说佛。佛陀讲了这个32相80随行好，就是有这个主要的和次要的一些庄严相，这些也是根据当时的一些文化或者是说当地的一些习俗当中，认为哪一种是美妙美丽的，有一些是很特别的，比如说白毫啊，就是肉鸡啊那些是比较特别的，但是很多其他的一些上面呢，身体上面的特质呢，还是就是说。说的是当时的一些审美观念有关系的，哪一些是相好庄严的那种呢？所以如果有其他的地方有其他的审美观念的话，其实这些32相当中说的其他也可以是其他一种的这个形象，就是这个是我们所说的权益当中的那种度化众生的方式，赞叹自己而毁他。赞叹自己而毁他，这个里面呢，就是说在根本的这个他胜罪里面呢，就是也有这个自赞毁他的这个过失，自赞毁他的这个，然后在这个里面呢，也有就是自赞毁他的一个内容，就是但是这两个的有个差别呢，就是说前一个根本的部分是在建立在这个贪求利养上面来自赞毁他，自赞毁他，这个容易发生，好像人就是对其他人好像比较不在乎他们的那种颜面啊、得失呀、啊，或者是他们的心里的这种感受啊，但是自己舒服就可以了。然后在尤其是别人就是听不到或者看不到的地方说别人啊，或者是描述其他人的时候，也要小心，就是不要抹黑别人了。如果2个人是长相上面的就是，差不多的2个人，比如说长相，但是在第三个人面前呢，我为了就是显示我自己长得好，说那个地方那个人的一些过失呀， 他怎么怎么样不好啊，他的长相就鼻子怎么怎么样，哪里有缺失啊，或者是身材还不够高啊，不够瘦吗，还是不够矮，或者是其他的，或者是说其实你不知道他的牙齿最深的那个牙齿是坏的吗，或者是反正人有那种倾向于就是说别人的某一种的过失来就是给自己脸上贴金啊，或者抬高自己的一些做法有吗？所以这些是比较社会上面常见的，有而且说的人做的人不并不是那么自觉的感受到自己在做这个事情是不好的，或者是觉察到这个有一些就是不合适的这些地方，所以为了得到别人的赞美，或者是得到某一种的就是好像就是好处也好，或者是优势的一些这种。怎么样，自己认为是这样子，但或许得到的是相反的，因为你这样说了以后，别人心里面会有觉得你怎么是这样可以在背后说别人呢，而且很明显的就是他想抬高自己也好，想提升自己的重要性也好，怎么样，然后来去贬毁其他人，好像无视其他人的安乐和尊严，那样的话反而也许就是失分的是自己，但是自己以为自己在这个以自赞回他的方式在就是提升自己嘛，抬高自己。所以这些呢就是说是那个他胜罪的一个部分。那这在这里面强调的那个讲到的自赞回他的部分呢，就是说因为有我慢性已经有，然后就是对其他的某一些上面不是那么强烈的，或许因为嗔恨是很大的，强烈的话它应该比是贪心在大乘佛法里讲的话就比贪的这个过失还更大的，就是一个嗔堕地狱嘛。但是如果这个嗔呢不是那么大的情况下，就是因为是一种自赞毁他的一种给别人展示这种过程嘛，自己很棒啊，自己这种，然后就是如果有对其他有敌意的一种的心，竞争的心，然后起的那种就微嗔的那种的状态吧，或者是提升我慢的那种的心意下的那种某一类的自赞毁他的话，就是变成这个智分的那个恶作。所以基本上就今天可能就到这里。我们差不多再有一个星期或者是一节课两节课就差不多了，这个内容。赐福为的一切之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所以不断的要净化自己的心，时时的像很多念头像阿底下尊者讲的一样，就是念头像这个飘下的雪花一样，是吧？就这里面呢可能有些念头是比较善的，有些是不善的，有些是那种符合就是佛法，尤其是符合大乘佛法，有些是不符合大乘佛法，就是不符合佛法更不符合大乘佛法的那种就是心智啊，应该取舍的这个正确的方向。所以这个上面我们不断说净化自己的心的时候，其实并不是说好像就是怎么讲呢，祈祷一下就全部都净化了，那也不可能的，就是时时的关照自己的心，觉察到自己在想什么做什么说什么，然后再观察到自己的意图，这样的方式来不断的去怎么讲的进化，矫正也好改善也好，就是身口意变得越来越符合这菩萨的这种见修行生于意的这种觉者的生于意啊，这样子那就是越来越好。只要有这颗心不断的去修正的话，一定修行呢，修行不断的要修整，那这样的话一定会有改善的。所以大家一起努力啊，珍惜的喽。